主后2002年，多伦多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进入使徒保罗书信中的丰富。第32篇。
这篇信息里啊，就是我们所复习的31篇，有一些话我盼望弟兄们学着把它记下来啊。这个像第一段是生命上，也是我是生命上的，这个也是我们一生的成长。比如说这里啊，称义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一生的历程都不可能离开在神里称义的事实，或者得称为义的事实，或者被称为在神里被称为义的事实。若不是神称我们为义，那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任何一天、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叫神对我们发怒，或者都可以惹神发怒，懂不懂这意思啊？而且因为这个人呢，我们就像那个以赛亚所说的啊，我们是嘴唇，是怎么说？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换句话说，没有看见光的时候，以赛亚还觉得说，我呀是可以是，我是神的先知，是主的仆人。但是等到看见、遇见神了，看见光了，他的反应就是：哎呀，主啊，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这一个人呢，只有一个特长，就是啊，惹神发怒。当你最爱主了，最向着主了，这个心这个里面呢最单纯的时候，都还是有不解，都还是有啊经不起神来审判。所以对于称义啊，你要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主要谢谢你啊，没有人能控告我们，因为你称我们为义了。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义的生命，我们所得的范围，那个神圣奥秘的范围是被称义的范围。我们这个义的生命活在一个义的范围里，能够成为一个被你称义的人，称为义的人，这完全是主啊，你的怜悯。他说，任何一天，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任何一天，我想这一天大家都阿门了。有一天，没有一天我们可以说，今天我没有得罪主，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这么一天。任何一个时刻，这个大家就不敢那么确定了。任何一个行动，比如说我举一个例，你去传福音，你到底是因为爱他，还是因为你要得他？你要爱他，你那个福音是主所喜悦的；你要多得一个人，你那个福音是要惹神愤怒的，懂不懂？所以差不多传福音的人，若不是神称你为义，在传福音的路上啊，地就裂开，把你吞吃下去了。是因为神称你为义，你才能平平安安的去，你才平平安安的传，你才平平安安的得，把你那个不干净也种到他的身上去。但是感谢主，他若信主呢，他也被神称为义，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任何一天、任何一时刻、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叫神发怒，是不是？他说：“你想想看，从你开始爱主到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我这是问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爱主到今天，你到底啊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是不是？这个你就要说了，我爱主这一生啊，什么都没有做，但从信主那一天起啊，我就开始得罪他。你讲对不对？你第一个祷告就说谎，但是也只有神愿意听谎话。你第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救我，我愿意一生好好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啊，谁愿意相信他？然后再祷告，又继续骗他，神呐，主啊，我爱你。也只有主耶稣就愿意信呢。如果我是主，我就说真的吗？回家去吧。哎，主很喜欢，然后你还感动的流着眼泪，主啊，我把一生奉献给你， 我问你了，都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你到后来就说了啊，我也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至少我敢说它不是真的。在里面太多的掺杂，太多复杂的，这些原则呢，就成为你一生了。每一次我们学习为主说话的人，每一次为主说话，都是一个惹神愤怒的机会。你说话说得好了，就自满。你要注意哦，为主说话的人都是特别容易得罪主的人。为主说话说得好了，自满；为主说话说得好了，就留在那个话中不肯往前走，都是惹神愤怒的呀。为主说话说得不好了，就自怨。那自怨我看还不是太坏，有的还要怪教会，怪弟兄姊妹不扶持，怪弟兄姊妹阿门的声音不大。有个弟兄到多伦多来开特会，开完特会，他告诉别人：“哎呀，说多伦多的圣徒啊，都不阿门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大概他一讲到讲阿门啊，这不同的风气啊。还好那个弟兄就回答他说：‘哎，那是因为有翻译了，懂不懂？有翻译了，所以谁说不阿门的，就惹神愤怒。这个解释做有翻译的，也在说谎，也是惹神愤怒。坐在这里不阿门的。”这个灵不集中啊，灵不也是惹神愤怒。一个最好的聚会都是要被审判的，但是神称义。慢慢的啊，你跟随主久了，你就会说：“主啊，我欣赏、鉴赏、感激你的义，就像我珍宝你的爱一样。你因为你的爱，你得着我，但若是没有你的义，我就没有办法被你得着。你的爱可以来得着我，是你的义叫我能被你得着。你的义来称我为义。那不仅呢，这个义是一个神做工的一个手术，这个手续啊，这个义也就是神自己。所以啊，我们的所得着的生命是一个义的生命。我们所在的范围是一个义的范围，我们所过的生活，因着这个义的生命、义的范围，就活出一个被称义的生活。这一个义的生命就是种子，义的范围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这个生活呢，就是住在凭着这个义的种子，活在义的范围里而有的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就是一个被称义的生活，懂不懂这意思啊？所以你里面呢，需要有这种的认识。主啊，我真是敬拜你。我没有想到啊，这个称义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某弟兄，你现在长得不错啊，因为长得不错，我就可以啊，找找你的麻烦。你讲道的时候很喜欢讲，你为主说话，在马岗啊，你喜欢讲。我信主30年，你知道这句话主一听，你这30年在干什么？你还讲给人听？我30年，懂不懂？对不起啊，犯罪的时候是不少嘛。这你说那注定了我也一样嘛。那么爱世界的时候更多嘛，发肉体的时候更多嘛，难得有几分钟是活在主面前嘛。但是跟人讲说我信主30年，那些搞的那些出得救的一愣一愣的，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嘛。若不是神称义，你还能走下讲台呀？马上雷就打死了。这我不是讲某弟兄啊，包括我朱弟兄啊，所以我不是，我才跟你们说吗？我们才做见证嘛。为什么他叫见证？所谓的见证就是突发事件嘛，不是经常的嘛。我做个见证给你听，就是我平常都不是这样嘛。那我需不需要做个见证给你听？我今天早上吃早饭了，吃了半个杯狗，吃了一个鸡蛋，没有人要听这个见证，因为它是经常性的。我要跟你做见证，都是突发性的。你我们差不多的见证都说出一个健康的信心，我们都没有。所以一个健康的信心成为见证了，变得特殊了。所有的见证都应该是正常的嘛， 都应该是例行生活里的嘛，但是都变特殊了。那为什么这样一般人可以来做见证？任何做人，每一个做见证人都该被雷打死吗？你怎么够资格做见证？你看你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就要说，我们感谢主啊，是神称我们为义。你不跟随主啊，你还不知道那个价值。你越跟随主，你越会领会主啊，我何等珍惜啊你称我为义这个事实。你是义的，你的生命是义的，你把我放在一个摆在一个恩典中，这个恩典呢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也是个义的范围。当我在这个范围里凭着这个种子来生活的时候呢，你还要称我为义。所以几乎大多的时候我都没有自取这个实际，你还能够继续在我身上有怜悯，因为你称我为义。然后这样呢，你就叫我产生啊与你有生命上的祥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我是很珍惜生命上的祥和，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比如说昨天我的女婿要从马来西亚回来，我从我们这里的时间4点钟就开始打电话到南加州，一路打，没有人接，没有，我就知道还没有到。哎呀，明明没有事嘛，但是它里面有个挂念，能不能有个挂念？要等到什么呢？要等到他打了电话来了，哎，一接到他电话了，他有一种祥和出来了，里面有一种满足出来了。懂了，接到我女儿电话了，就问她你怎么样了，然后她就跟我讲嘛，说吃到这个香条在香条，我们就说我们吃了又吃了，这什么 blending 吃啊，她说我们后来已经唱歌都已经不唱香条，都这样吃，因为我们从早晨吃到晚上。然后她就说她怎么享受那个聚会，怎么享受弟兄姊妹那个爱呀，那个看那个教会那个情形得鼓舞。你知道在那个情形里啊，你所经历的是父女之间的祥和。那晚上我打电话给我的小女儿，她心情不好。小女孩心情不好是健康的，姊妹心情好是神迹，姊妹心情不好是正常，姊妹不闹事是主怜悯。感谢主啊，她心情，我说怎么样不好， I'm not good， 我说怎么回事，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我告诉你啊，这个电话是挂了，因为不好，我就安慰他一下，我也知道那安慰没有什么用嘛，他挂了。哎呀，好长一段时间里面不安心，我就想再打电话去，后来觉得打大概没有什么用。今天早上我起来，我就想要不要再打个电话给他，又觉得他要去读书上课。我告诉你，那个生命的祥和是一件大事啊。人最快乐的就是和你所爱的人中间有祥和。但是神呢爱我们，神里面受刺激是什么呢？我们和他不祥和，神一打个电话给我们，就神说你怎么样，心情不好，人一打电话怎么样，环境不好，一打电话弟兄姊妹不够爱我，一打电话这个我告诉你啊，神不能跟我们接触啊，神一跟我们接触啊，根据神的义我们就该死，根据神的爱他就该伤心。若是根据他的义干掉算了，这样的人，若是根据他的爱神说我爱你，那神就只好伤心了。你看你那个样子，你看你开口说我，闭口说我，也把你奉献给我，你看你这一生到处见证是属于我了，属于基督了，然后你看你那个样子。但是感谢主啊，神会说我的义不仅是地位上的，也是生命上的，不仅是生命上的，也是生命的经历中自取的。所以我和你的关系啊，是有一种生命中的祥和的。因为生命中的祥和，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平安，这叫生命中的祥和。我以前跟我的儿子，我跟我儿子讲 Dad, son, I love you。 他念中学的时候 I know why you are talking about it， 我知道你为什么老讲这个话。念了大学了，我说 I love you， 他就不理了，等头一扭就走了。我就知道 你要一直讲，我就一直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哎，有一天他突然说 Dad, I love you too。 是读了研究所做了律师以后才懂得讲 I love you。 有一天突然打个电话给我说，爸爸，我就是已经做律师了，大概坐在那个很漂亮的办公室啊，对吧，拿很好的薪水啊，想想爸爸这个这一生替他那个规划呀，不简单呐、啊。所以他打电话 ，Dad,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how thankful I am. All what you have done for me. 懂不懂？这么来这么一个电话，那么以后就会讲了 ，I love you。他也会讲 ，I love you too。你知道，不是 I love you 那句话，是那个生命中的祥和。你儿子爱不爱父母？一定爱。父母爱不爱儿女？一定爱。但那个祥和不一定出来的，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祥和要出来的。我们和神之间呢，不仅有称义的问题，称义中也带进我们能与神和好。这个和好不仅是法理上的、道德上的，这个和好是生命上的，是生机里与神有了生命上的祥和。哎呀，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对称义啊要有一个很高的感觉。主，我简直不能信我是一个被你称为义的人，因为你的称义叫我能活着。我们无论说什么，说最好的事了，某弟兄啊，就像我举这个例，你也不要生气，就是当我们做见证了，我信主30年，只有神接受啊。神若是不接受，什么是30年呢？你信我30年里有没有30个小时祷告过？我们怕我们都垮了，懂不懂？你信我这30年中有几分钟是真爱我的？神这么一问以后，我们一个都垮了。但是感谢主啊，当你说我信主30年的时候，神竟然在那儿说阿门。你能不能信呢？然后这样呢，神也给我们一个称义的义的种子，神也叫我们站在义的范畴，然后神叫我们过一个称义的生活，在被称义的生活里啊，我们与神也能享受生命上的祥和。因着这一个，才可能有所谓生机、生命的成长。所以你看啊，这个信息啊，就不仅是法理上的和好，也生命上祥和的和好。那个下面第一段的最后啊，这里和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和好。彼此认罪悔改对付，是吧？但这是不够的。你看，然后你就接着了，罗马五章提到的和好不是底子地位上的，是吧？或者说这里的和好是更进一步，罗马五章的和好是更进一步的。然后在这个最后一段呢，得救不是不下地狱的问题，不下地狱的得救，乃是不断的经历在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借着这生命在神圣奥秘范畴里的运作啊，最后我们能说，我活着就是在称义里的，我就是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我活着就是基督。那现在我们再来啊，把那个讲完，我们还需要一篇，把就是这个补充讲完以后，我们还需要把经节读过啊。这补充是在第三篇，对不起啊，第三篇的补充是不是这样？补充最后一段，就是第三个大段，是不是这样？第二个大段在生命上也是我们一生的成长，第三个大段就是讲到我们要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是不是？这生命里的得救，说明我们一生啊是活在神的称义里。换句话说，不是我可以圣化，是我在称义里被圣化。不是我有变化，是我在称义里得变化。把称义拿掉了，圣化就没有了，变化也没有了。所以称义，或者这样说，生机生命的运作，不是像我们所想的，但是我画不出来啊。我们所想的是这样，这个有一天我被称义了，称义后我就开始长，是不是这样？我就看记不记我画那个图，那么就做外面，就做里面，就说下面来说，看不见的是我们的圣化，就说看得见的是我们的变化。这个变化和圣化啊是连起来的， 这你在里面神圣生命的圣化度，和你在外面变活这个生活活出的变化度是相对的、相等的。那中间这个过程呢，叫做更新，你在不断的被更新。这个话法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应该是真理上是合的啊，还没有说出那个东西。那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这样的话法，我们现在得救了，得救了，我们得着的是一个神圣的生命，这个神圣的生命啊是生机的，能不能清楚呢？这个生命呢是一个义的生命，这个义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呢开始有活出，这个活出的情形呢就产生了圣化和变化。换句话说，你变成一圈一圈的，但是这个也没有太画出来，这个好像还比不上这个，那怎么解释呢？我解不出来了，对不起。就换句话说，我们的真理可能不够那么亮，它不是很多东西，它是一个东西，也不是很多过程，是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多面的经历。我们的领会是我现在因为被称义了，所以我要经历圣化，那所以我就要心思更新，所以我就产生变化，所以我就产生磨成，对不对呢？那不是，不仅都不是，不能说不是啊，不仅是这样，你知道啊，在称义里就有圣化的生命，在圣化的生命里就有变化的生活，在变化的生活里就产生磨成的见证，能不能清楚？这个磨成的见证就带进了神要来带给你那个荣耀身体的变化得荣，它是一个东西。你好，就好像这个多种维他命，你吃的是一颗多种维他命，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它分析啊，也许化学家，也许药剂师可以把它分析，拿了这颗药以后一下下就把 C 分析出来了，一下就把这个 B 分析出来了，还是一种可能，我吃的是一颗多种维他命，我得着的是 ABCDEFG 一直到 Z， 假如有这么多种维他命的话，通通给我享受到了。我们中间有一位是药剂师吗？是哪一位啊？你是药剂师，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啊，当我这样把这些吃下去的时候，我不是分门别类的吃的，它是一个生机的共同体，在这个生机里，共同体或者不好，一个生机的个体，这个生机体里啊，生机的生命里，我把这个吃下来的时候，这一切在我身上啊都成为我的世界了。当我被圣化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变化的时候，当我的变化的时候，也就是我更新的时候，当我更新的时候，也就是变化的时候，当我更新变化的时候，也就是有磨成的时候，当我更新变化圣化更新变化磨成的时候，也就是我要得荣的那个初心，它是一个东西。我们慢慢要学习啊，要把这个一段一段这个观念呢，要把它改过来。不是我这个时期是追求圣化的，下一个时期是追求变化的。我不是有一段一段的经历，我只有一个在主的怜悯里神圣的经历。这个神圣的经历啊，就是当我来享受这个神圣的生命，就是义的生命，活在这个义的范畴里，所有一切啊，神工作的世界啊，都要借助个义的生命和义的范畴，在我的身上被实化出来。就能不能懂啊？当我被称义的时候，比如说我得救那一天，我说主啊，求你救我。当我被称义的时候，我也得着圣化了。当我被称义的时候，我也有某一种程度的变化了。我的心思也有某一种程度的更新呢。有的人很强，有的人不是那么明显。比如说李弟兄，他很强。李弟兄他说，他得救那一天就是他蒙召那一天。你记得他做这个见证，他我得救那一天，我就蒙召，我就清楚了，我这一生就是要来服侍主的。我告诉你啊，他这一生在那个时候，那个得救的那一天，他不仅呢得着称义的生义的生命了。不仅活在 义的范围以内了，他也经历了圣化生命的运作了，他也活出啊变化生命的活出了，他的心思呢也得着一个健康的更新了。那个心思的更新在哪里？我以前为世界活，现在我要为着神来活，为着主耶稣来活，都是一个东西，好像一个 multiple vitamin 一样，多种维他命一样，我把它吃下去的时候都到我身上来了。你要知道啊，这一种的认识就叫你有一种健康的领会了。比如说啊，我最早的时候我们都是学灵明四层，我好像跟你做过这个见证，对不对？从这个知道自己得救了，然后就了结以往了，是不是？然后就对付罪了，然后就对付世界了，然后就顺服恩膏的教训了，然后就对付己了，还是对付天然了？反正我们那时候每一次追求的时候啊，对付罪啦就追求得很热烈，对付世界啦追求得很成功，对付己了勉强有一点，而对付天然的时候，差不多的圣徒都不知道在对付什么了，就变成我对付你，你对付我了，都活在天然去对付别人了。那时候就一见面就你知道干什么？就是在看谁在前面，我这个灵命四层已经追成了两层半了，你是一层半，两层还是还没有开始。一见面就很奇怪，那时候真是有把古怪的人，可一和平握手就来看谁在前面，谁在后面，谁是属灵一点，谁追求的深一点，谁追求的浅一点，谁是后面的浅一点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就是不太认识啊这个义的生命的运作，绝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的阶段性。义的运作就是义的运作，义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人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也就是义的范围里来活着，就是恩典所占的恩典中。那么在这个所占的恩典中这样活着的时候，不错，我们是有成长。当这个成长的时候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啊，如果这个神圣生命成长的时候，它是长出这个义的生命，也是长出圣的生命，也是长出变化的生命，也是长出心思更新的生命，也是长出磨成的生命，对不对？这种叫我们整个这个人呢，是一个预备好在怎么样因着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的人，那就是一个得荣的生命。我整个的人呢，就活在得荣里了。不管我多成熟，或者我多不成熟，这个事实我都有了。一个刚刚得救的人，昨天才得救的人，若是他的得救是健康的，他这个人得救的那一天，他就是一个预备主再来，叫他可以得荣的那一天。而整个那个根基呢，也都是在这个义的生命里和主耶稣所成就的称义的事实里给我们得着的。所以才有啊末了这一段话啊，这生命里的得救说明我们这一生啊是活在神的称义里的。我们要末了要在生命里得救，这个生命得救说是我们这一生啊要活在神的称义里啊。我们在神的称义里，我们在神的称义里生命的得救，说出我们的一生啊是在神的称义里生机救恩的一生。我们这一生都来经历啊这个生机神圣生命在我们身上那个运行和运作，所产生这个生机的救恩呢，叫我们成熟。若不是活在神的称义里，就没有人能够经历圣化的运行。这个神圣的生命是要运行的，这个运行的这个根基是你看见啊，今天我是一个被称义的人。我举这个，我再用某顶做这个例子啊，所以某顶我劝你了，以后不要太讲啊，我得救三十年了，因为有时候并不荣耀啊。像我今天我跟你们常常讲，如果我常常讲感谢主啊，我信主，我忘记了多少年，四十还三十九。好，哎，我信主快要五十年了，也没有什么荣耀嘛。那别人就会讲，你信主快五十年了，就长你这个破样子，懂不懂？但是你要注意啊，我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圣化嘛。我是凭着神的称义， 我是活在神的称义里，来经历这个圣化的运行。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刻，就是现在这个时刻，若是我没有活在神的称义里，我这个人只有被定罪。神就会说了嘛，神就可以说了，那么朱涛说啊，你信我49年了，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就要说了，主啊，谢谢你，是你称我为义了。我没有什么可夸，也不敢有可夸，我不过是梦着神的恩典就是了。而这个恩典呢，是我所占的范畴。我今天这个人是站在恩典的范畴里，也就是那个神圣奥秘的范畴里，是一个支取神、享受神生命的范畴。我今天不过是在称义里，站在这个神圣生命所量给的，或者神圣生命里这个范畴里，这样呢，我来经历啊圣化的运行。然后呢，若不是活在呀称义里，就没有人能经历啊心思的更新。如果这个人的心思更新，那个意思就是说心思转换，懂不懂？所谓更新，譬如说啊，我举个例，我现在不是劝你们大家都留下来吗？我也劝你们这个本地的，就是说啊，我们这个经济啊，我也劝你们不要太考虑经济，这个在当地的经济上会为难一点的，也要学习信托主，你总要有主嘛，不可以过一个生活是没有主嘛。是不是？我在1969年，我想是66年，对不起，69年，我全定规全世界以后，这个李弟兄邀请我跟我姊妹到洛杉矶去住一个月，我们就去住一个月。那时候我去见李弟兄有几次，你看1969年，李弟兄那个禁止已经非常明显了，租一个很小的公寓。可能这个 2-bedroom apartment 了，实用的，很实用的。他那个沙发啊，买的是个旧沙发呀，沙发上都有洞的呀，懂吗？沙发是，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李弟兄的经济是非常紧，非常，非常有压制，有怎么说呢？紧，非常怎么说？拮据，非常拮据。因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圣徒想，那李弟兄在美国开工，这么多人得救。懂不懂？那么美国那时候，台湾人想美国那时候很有钱嘛，一定会雇他。美国圣徒就想，这个台湾那么多教会他兴起的，哪会不理他？所以美国的众教会不顾李弟兄，台湾的众教会也不顾李弟兄，没有人管他。那李弟兄这个生活呢，就非常的，不是非常对不起这个国了，我不太知道，总之我只是跟你说我所见到的，我相信是结局。连主这样大用的一个仆人，懂不懂的话，都会经历一些啊，这个经济上有需要的时刻。所以弟兄们还得学习要会信主，会信靠主。但你要注意啊，这些啊都是更新。所谓更新是这样，比如说我在这个思维里啊，我在这个思维里生活，活这么久，有一天我突然看见了。这有问题，这个生活，这个思维有问题，我就把它 elevate 到另外一个层次去思考，懂不懂清楚啊？那我在这个思考又一个阶段呢，我又觉得这有问题，我又到另外一个层次思考，层次不断的在增加，但是你懂不懂啊？这个层次的过程啊，都是得罪主啊，如果没有得罪主，你为什么要更新呢？因为所以要更新就是有问题嘛。若不是因为称义，就这个时候主就打死你算了嘛，这个时候就主就把你接去了嘛，这时候就雷轰一下不就没有了嘛？因为这个都是该死，突然主怜悯了，你说哎呦，我心思更新，我现在看见了，这都不懂啊。没有称义的话，老早就完了。我看很少人有这种领会，每个人有一点成长的时候都沾沾自喜啊，感谢赞美主，我现在看见了。很少人懊悔啊，主啊，我长久看不见呢、啊。都在这夸耀啊，感谢主啊，现在我里面亮起来了。很少人在那认罪，主啊，我这么久怎么都不亮啊。 是神来容忍呐、啊，神来说，我给你义的生命，我把你放在义的范围里，然后我来称你为义，叫你在义的生范围里啊生活行走，就是你在这个义的范围里，就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啊，这个恩典的范围里行走的时候，你还是搞不清楚天和地呀、啊。但是我称你为义，在我的恩典里有够多的忍耐，所以他才说我们所站的恩典中，懂不懂？是神呢、啊、有恩典，不断的供应，不断的扶持，借着义的生命，借着义的范畴，主神主在我们身上工作，叫我们成长，叫我们能够长出啊更新来。你要告诉主，主啊，我敬拜你。若不是称义，我没有可能被升华，因为我这个人从头到尾啊都是得罪神的。孙杰啊，阿门不阿门我的话，我告诉你，孙杰，你要告诉主，你说，哎呀，主耶稣，我没想到我和朱弟兄一样这么得罪你。不要光说你自己，我也一样，我们是这么得罪你。你呀、啊，孙杰啊，犯罪是没有的，天然是真的，天然的、啊。这个天然，什么叫天然呢？就是你所示的和神所示的中间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距离，你所示的和神所示的格格不入。这是你的天然。我这个孙女你好，我讲对不对？这个犯罪是我犯罪，人们也是犯什么罪，但是我这个天然呢、啊、天然是真大。那在我这样一个天然的人里啊，我竟然呢有一个义的生命，我有一个义的范围，神圣奥秘的范围，而你又把这个义的范围，神圣奥秘的范围啊称作恩典的范围，叫我站在里面，叫我在里面生活行动，叫我在里面行走成长。神啊，这是你何等的恩典呢、啊、所以在这里就会带进啊更新。就是走走走走走走就走得无奈了。陈宇豪弟兄啊，懂不懂这话？你走了38年呢、啊、是不是38年？哎，38年，38年的摊子要拿起褥子走了，换句需要一个大更新呢、啊、大的更新呢、啊、我这一万三怎么爱主什么的我都不要了，我愿意一个大的更新，心思的更新决定你的人。你的生活是根据你的心思吗？懂不懂？你生存是根据你的心思吗？你生活的方式是根据你的心思吗？你取决一切是根据你的心思吗？心思若是更新了，与神一致了，你的生活，你生存，你生活的方式，你的生活行动就和神也同时就一致了嘛，因为它都是连于你的心思嘛。所以你注意啊，我们若是没有称义，就没有什么呢？就没有这个圣化的运行。若是没有称义，不是活在称义里，就没有人能经历心思的更新。然后若不是活在称义里，就没有人能有形象的变化。换句话说啊，圣化是里面的，变化是见证的，形象的变化我把主见证出来了。一个人能见主，都是因为他活在能够见证主啊，都是因为他活在神称义里面的结果。神称我为义了，所以我就把主啊能够见证出来了。然后呢，若不是活在称义里，就没有人能在万有互相效力里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因为什么呢？老早就抱怨死了。王子妹啊，我讲对不对？我现在想我是应该是在西安，我接到一个电话说，郭弟兄开车回来，车子出点事，哎，我就很紧张，因为不是才出过一次事嘛。我说，哎，是啊。后来我就问呢，我说郭弟兄好不好？他那个车子怎么样？郭弟兄好不好？他说不，还有好几个弟兄姊妹，我就更紧张了。后来说是弟兄姊妹开车，我忘记你是从美国来了，从美国来的到加拿大开车一定要出一次事的，因为他开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没有出过事的那就是主怜悯了。他的开车，加拿大人开车有他的开法的， 你要不懂很容易出事。好了，后来问我说有没有事，感谢主，丁姊妹没有事，郭柳没有事，郭姊妹没有事，我说感谢主，太好了。哎，说王玉林有，王玉林怎么受，什么受点伤？我就想，哎呀，他喜欢读雅各的神，果然雅各的神向他显现。他不是读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吗？所以雅各的神向他显现。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你第一个反应Why me？ 有没有啊，王子妹啊？有没有 Why me 啊？人家反应，怎么郭子勇这么好？郭子妹没事，丁子妹你开车没？我这么倒霉？这个感觉啊，神马上就来审判呐，就降下烈火，就把他烧了，就算了。但是感谢主啊，可过程中啊，我们翻腾的厉害啊。主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不合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弟兄姊妹这样？为什么教会这样？为什么车子这样？为什么你把这些事量给我这？哎，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你知道，所有这些为什么都是神要打一次雷，再打一次雷，再打一次雷。每次你说为什么神打一次雷，打死为止嘛？但是奇怪，就是没死，不仅没死啊，而且活得很好，不仅活得很好，而且活得成长。得了变化了，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为什么？因为神是在称义里来安排着一切的万有互相效力。所以当万有互相效力的时候，并不是啊，万有一来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神，这是出乎主的荣耀归给他。我们是人哎，稍微有点不顺了，稍微有点不合了，稍微有点不合我们的意了，我们抱怨都会出来。这些抱怨原则上来说都是得罪神的，但是神好像看不见。我称你为义，不仅我称你为义，我在你身上有足够的恩典，足够的怜悯，所以这样呢，我能够借助万有互相效力来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我谢谢你称我为义，若是你不称我为义就完了，那一切就完了。不要说圣化、变化、更新什么都是假的了，早死了。那若不是活在称义里，就没有人能活出一个不能与神爱隔绝的生活。然后若不是活在神的称义里，就没有人能与他一同受苦，也一同得荣耀。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配合永远是不对的，是神不断的来啊，调整调整调整，把我们这个人终于带到啊，能够与神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那个野后来改成耳，耳能叫受造之物从败坏的奴役中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就是连万事万物因着我们蒙恩了。为什么万事万物可以蒙恩？因为我们这班人被称义了，是义的生命，义的范围，过一个称义的生活。而带进不仅我们有合适的这个变化，连这个万事万物一同蒙了恩典。
本篇信息全部结束。